各位弟兄姐妹和亲爱的贵宾们，大家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我要跟前右左右的人说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感谢可爱的孩子们还有青年们刚才精彩的表演，为我们带来了浓厚的节庆的氛围。那么刚才他们所表演的这一首歌曲呢，名叫做《平安夜》。如果你今天是头一次听到这首歌的，可以举一下手吗？哦，真的有哎。其实这首歌是一个相当脍炙人口的歌曲啊，是很多人不一定知道它的来源，但是你多多少少可能听过。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是在圣诞节的期间呢，好像你去外面商场或者是在各种的媒体，好像就是会听过这首歌。甚至于在咱们华人界相当有名的女歌手邓丽君，我们的 youth 应该完全没有概念她是谁啊？对，她在1968年所发行的专辑当中也曾经演绎过这一首世界的名曲。那么《平安夜》这一首歌曲呢，不仅仅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它也是一首历史悠久的歌曲，是在距今200年前由一名奥地利的神父所创作的。目前呢，也已经被翻译成40多种的语言，在全世界流行，甚至于在2011年的时候还被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宣告为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哇，了不起吧，居然成为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这一首流行了200年的歌之所以会被创造出来，顾名思义就是要在圣诞节的前一天晚上，也就是所谓的平安夜，要来庆祝圣诞节。好了，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在每一年的12月25日我们都要庆祝圣诞节呢？那么在圣诞节的前一个晚上，为什么又会被称作是平安夜呢？这一切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所以这时候我们要一起来看一段的圣经记载。这一段的记载呢，是发生在2000多年前一个历史的事件，它是记载在圣经当中的《路加福音》2章8到15节。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记载，《路加福音》2章8到15节。
在伯利恒的野外有牧羊人夜间值班看守羊群，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很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看哪，因为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给你们的记号。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告诉我们的。
正如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圣经的记载，就在2000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在伯利恒的野外，天使对几个牧羊人显现，并报给他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或许你会觉得很奇怪， OK， 2000多年前发生的这么一件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是不是？那是这么遥远以前的事情吗？那我告诉你，这个关系可大了。请问大家有没有谁不喜欢放假的？可以举一下手吗？不喜欢哦，哦，真讨厌放假又放假。有了，我知道有些父母，你知道现在 school holiday， 我们才几天就已经有一点点， 也有可能在座如果你是老板的话，说不定你就不喜欢放假，你就是对 OK。 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就算是老板也是需要休息的哦。所以说你知道在所有的假期里面我们都很喜欢放假，可是在这么多的假期里面，我想圣诞节应该算是排名前几个我们最喜欢的节日之一啊。为什么？因为除了它是有好几天的假期可以连在一起之外呢，还可以怎么样？圣诞节我们都会去买礼物，我们可以收礼物，对不对？然后呢 Black Friday 有没有大家都去买东西，还可以省钱，还可以打折，并且就像咱们华人的农历春节的传统是一样的，它也是一个合家团聚的好日子，很棒，不是吗？可是大家知道吗，我们之所以啊，我们在每一年的年底我们能够有这么几天的圣诞假期，其实就是托了我们刚刚所读到的这段历史事件的一个福啊。我们是托了这件事的福。为什么呢？因为圣诞节顾名思义啊，圣诞节就是在庆祝圣子耶稣基督的诞生，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圣经记载的内容。所以说呢，请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圣诞节不是庆祝圣诞老人的生日。好，重要的事情我们要讲三遍啊，不是圣诞老人，不是圣诞老人，跟你左右两边说，不是圣诞老人，
不是圣诞老人，
哎，不是圣诞老人，我们是在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虽然严格来讲，耶稣基督他并不是在12月25号诞生的，可是呢，这也不影响大家想要庆祝他诞生的一个心意，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改变了整个世界，也使全人类因此而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那么这个平安夜的由来就是源自于耶稣基督所诞生的那一个夜晚，因着这位救主的降生为全人类带来了平安，带来了盼望，所以就叫做平安夜。所以说到这边，我想大家应该比较有概念了，至少知道圣诞节是在庆祝什么。不过呢，大家会有一个疑问了，这个耶稣基督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为什么2000多年来历世历代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人每一年都要在这一天来庆祝他的诞生呢？就像我们刚刚所读到的这段圣经的记载里面，天使报告了这个好消息啊，他说是一个大喜的信息，英文说是一个 good news， 并且呢这个好消息是关乎万民的。万民是什么意思？就是包含了历世历代所有国家、所有民族、所有的全人类，所以呢也包括了你和我在座的每一个人。换句话说呢，天使在当时2000多年前所报告的跟牧羊人讲的这些的信息，哎，耶稣基督诞生了这个好消息不只是说给那几个人听的，也是说给2000年后的你和我所听的。那么既然如此，如果这个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是对你我所说的话，那我们就要来想一想，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这个消息说有一位救赎主，有一位 Savior， 他为你和为我降生了。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太好理解，是不是？什么叫做救赎主为你我而降生呢？什么意思？在圣经当中有另外一段的经文记载，它是出自于约翰福音的3章16节。这边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啊，他怎么讲？他说神爱世人，也就是所有人 OK， 神爱世人甚至到一个地步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哇，这句话很了不起啊，我再读一遍，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了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所以神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包含你和我，并且呢，神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他不是说一说啊，我爱你，我爱你，不是，他是有实际的行动，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无条件的赐给了我们，让原本难逃一死的你和我，如今呢，有一个选择的机会，我们可以选择靠自己继续走向灭亡的路，也可以选择相信这位救主耶稣，由他来代替你和我的罪，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使我们不至灭亡，还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一个人世上活着不过七八十载，了不起活到120，居然可以有一个永恒不灭的生命，这个事情，哎，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哪有什么永恒的生命啊，你在说笑话吧，这都21世纪了耶，还说什么迷信的东西啊，咱们凡事都得讲究科学不是吗，人死怎么样，如灯灭，哇，死了就没了嘛，死了就没了，那你还讲这些什么永恒的生命干嘛，不用说这些，人生何其短暂，咱们及时行乐吧，是不是有道理吗，很有道理啊，如果人生确实就这么一点点的年岁的话，我们就应该及时行乐啊，可是你真的确定人死了之后就真的再也什么都没有了吗？你真的这么确定吗？万一不是这样呢？有没有想过，万一不是这样呢？你知道现在还有很多的医生啦、科学家啦，其实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都是信耶稣的，会不会觉得这事情有点矛盾呢？其实一点也不矛盾，为什么？因为他们见多了，他们头脑很大的人做了很多的研究，最后他们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上有一位造物主，所有这一切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那这件事情呢，可能我们的脑袋没有那么大，我们没有那么厉害，没有那么聪明，不过也不困难，为什么？因为其实就像我们刚刚所读到的，天使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了，他已经跟万民都说了这个大好的消息。所以就像我们刚刚前面的那首平安夜的诗歌啊所描述的内容，这段的歌词他怎么讲，他说平安夜圣善夜，牧羊人在旷野，忽然看见天上光华，听见天君唱哈利路亚，救主今夜降生，救主今夜降生，因着神儿子耶稣基督这位救主的降生，从今往后我们可以不用灭亡了，我们还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啊！如果这不算是天大的好消息，哎，我还真不知道有什么消息可以算是好消息的。这就是为什么啊，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可能会发现，每逢圣诞佳期的时候啊，在雪梨各地许多的 council 我们都会举行一个东西叫做 Christmas Carols 这样一个庆祝的聚会，因为呢就是所谓的中文翻译过来就叫做报佳音，什么意思，就是要宣布报告这一个好消息，这个佳音啊就是在效仿当年的天使向牧羊人报告这个好消息一样，他们是透过传唱歌曲的方式要来跟大家报告这个大喜的信息，并且呢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你会发现啊，天使在宣告这个好消息，宣告完就说，他说哎呀，救主降生了，为你们降生了，宣布完这一个消息之后，他还有一大堆的天兵一同的从天而降，异口同声的赞美神，他说什么，他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在这边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后半句话，他怎么说，他说在地上平安要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我们在地上，哎，我们是在地上嘛，对，我们还没有在天上，我们在地上会得到什么？ 他告诉我们，我们会得到平安。
平安。
换句话说，不只是我们死了之后，我们人难逃一死嘛，对不对？我们最后就会死掉。我们死了之后呢，哎，不至灭亡，还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并且呢，听好了，我们今生在世上的日子，我们可以得到平安。平安，请大家不要小看这两个字啊，平安啊。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啊，这平安没什么了不起啊，我也很平安，大家都很平安，我也没有什么需要。请不要小看了这个平安，因为这个平安它不是一个我们一般人所认知的平安，这个平安是有一个非常巨大力量的。如果我告诉你，耶稣所赐的这个平安可以让在战场上针锋相对拼个你死我活，杀红了眼的两方的军队停止征战，你会相信吗？这个很有意思哦。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段小小的影片，两分钟，他所描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很神奇的神所赐平安所带来的一个场景，我们来看一下。
I abandoned him like a coward. I let him die.
Now we must pray for him. For all the other casualties.
Aber seien Sie wachsam. Denen ist alles zuzutrauen, selbst an Heiligabend.
Jede Nacht, heilige Nacht.
We were talking about a ceasefire. I don't think anyone would criticize us for laying down our rifles on Christmas Eve.
This is my wife.
Merry Christmas.
Frohe Weihnachten.
Merry Noel.
It's called trahison. Peine de mort.
It's time for you to go back. I hope you both make it through the war.
The truce is over. Any minute now, the Germans will start shooting at you.
Sonst fortgehen von hier, solange noch Zeit ist.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Shoot him!
Shame on you, Gordon. Shame on you.
刚才大家所看到的这段电影的预告片，它是一部电影啊。它其实描述的就是当时在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跟英法联军在对峙的期间，在平安夜所发生的一个真实的奇妙的故事。所以在当时呢，先是德国的这一群士兵，他们开始唱起了就是平安夜的这一首歌，他们在庆祝圣诞节。接着呢，听到歌声的对面的这些英国的士兵也开始唱这首歌，然后呢，两边的士兵就开始互相的彼此对喊着祝福圣诞快乐。再到后来，双方的人就在这个战壕，你知道当时是这个战壕的这个战争当中，中间有一个无人带，他们就在这个中间带，有一些人就开始出来，然后开始有些的互动，开始有些的交流，最后呢，士兵们互相交换起食物、香烟还有红酒等等的小礼物，甚至于他们还一起踢了一场足球比赛。而就在那一天，在那一个地区的炮火真的就停止了。你知道这个事情在我们来看现在觉得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可是如果当时你可以试着想想，假想一下，你是那一个士兵，你在那个战场上，你隔壁的很好的朋友前一天可能才被对方的敌人一枪给毙掉了，你心里想的可能是 满怀着怒火，你想要去替他报仇。这样的一种平安，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理解的。就在那短短的一天，尽管就只有那么一天，这一次的休战啊，让双方的士兵有空档的时间，可以把这些阵亡的同袍各自带回各自战营的后方来埋葬。因为原本在那个中间，可能很多的士兵死掉的尸体就在那个地方，没有人敢去捡回来，因为就是你出去就会被打死了。然后呢，前一天彼此还互相厮杀的这些的双方人马，居然就在那一天可以握手言和，可以彼此祝福。这样的一种力量，就是耶稣基督所赐下的平安所带来的一个超越世界的平安。这一种超越世界的平安，可以带下从天上而来的爱还有和平。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么多？意思就是，同样的一种平安，如今现在也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平安，因为这就是天使所带来的大好的消息，也就是平安夜的意义所在。相信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当然我知道啊，平安这两个字啊，对于生活在，我想对于那个生活在战争战火纷飞的那个大时代的人们来讲，我想是一个非常非常他们令人向往的东西，因为他们每一天可能真的就是需要为着他的生存而担忧。可是对于现在生活在澳大利亚的我们来讲，好像不是那么有吸引力啊，是不是啊？我们每天吃好睡好的啊，而且我们现在生活的条件相当优越啊，我们成天在想的不再是我怎么样活下去，我怎么样多活一天，不是了，而是怎么样呢？我们成天在干嘛？看看朋友圈啊，刷刷小红书啊，再看看什么短视频啊，有没有？我们想的是什么？哎呀，哪一家餐厅好吃啊？什么地方比较好玩啊？生怕我们就错过了什么，所以好像耶稣所赐的这个平安没什么了不起啊，是不是？前面我们刚刚提到的讲，说神把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了我们，只要相信他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听起来不错，挺好的。耶稣说我们将来死了之后不用灭亡，只要相信他，我们就能够上天堂，得到永恒的生命。他还要赐下平安给我们，虽然这个平安好像我们现在不是那么需要。既然如此，有些人可能就会想了，好，虽然我不能够很肯定的告诉你死后就一定没有一个来世了，不是真的就没有了，那么我就姑且相信你死后真有这么一个另外的世界，然后你也跟我讲了，信耶稣就可以上天堂，不会灭亡，反正没什么损失嘛，对不对？好 OK， 我姑且信一下吧，我姑且信之，没什么关系，免得我错过了。不过呢，信耶稣这件事好像有点麻烦呢。我听说每一个星期天啊，基督徒都要去教会聚会，然后呢，好像还有很多事情是一个基督徒他不能做的。想一想，觉得简单啊，反正呢，等到我年纪大了以后，这一辈子啊，该吃的吃，该喝的喝，该玩的玩，我都享受够了，我人生享受完了，等到我将来快要死掉的那一天，我再信耶稣不就好了吗？你们这一群基督徒真傻，这么早信干嘛？反正最后还不是一样，咱们将来天堂见。怎么样，大家觉得是不是一个很聪明的想法呢？其实30年前的我还真的就是这么想的啊，不用猜我年龄，当时也是一个类似今天的场景啊，只不过呢，我是坐在台下听台上的牧师跟大家分享这个大好的消息。我大家听一听，我就觉得好像还不错，我心里也有一点感动，说好像信一下也挺好的。可是呢，又有一个念头进来，我就觉得不着急，我还年轻，大把的时光等着我去玩， 以后再讲。所以呢，我就做了一个选择。当时我的选择就是，我要继续由我自己来掌管我生命的道路。我要跟世界上很多的人一样，我就这么随波逐流，我要去追寻所谓的成功跟幸福。你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在追剧的？我知道很多人在追剧啊。有一阵子流行一种剧的套路，叫做穿越剧。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穿越剧就是你好像可以有一种很神奇的能力，回到 N 年前，然后去一个历史的场景里面，你可以做一点事情啊。如果真的有可能啊，让我穿越回到30多年前的那一天呢、啊，我一定会对那个当时坐在台下的我说一句话，我会说：“你太天真了，图样图生破。”为什么那么讲？因为当年的我，对于平安这两个字的理解，真的是太肤浅。其实耶稣基督所赐的平安，绝对不只是好像我们刚刚所想的身家性命的这一种平安，这么肤浅的平安而已。不是，因为这种超越世界的平安，它不但可以让我们病得医治，让我们脱离罪恶，让我们拥有永生的盼望，还可以让我们里面，听好了，很重要，我们的心境可以怎么样？平静安稳。换句话说，平安是什么？平安乃是因为我们人得到了上帝，得到了神的救恩，跟神恢复关系之后，使得神跟人，我们跟人神之间，还有我们彼此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得以相合，而进入到的一种心态心境的里面。换句话说，平安乃是我们心灵里面的一种实际的感受，是一种实际的感受，不是我们人工修养啊所装出来的一种外表上的平安。不是的，外表的平安是假的，没有办法持久，随时有可能会消失啊。而心灵里面的平安才是真的平安，因为它是不受环境所影响的，始终你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你是充满着喜乐的。俗话说什么？平安就是福，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就是耶稣所赐下的真正的平安。当然，我知道，还是有人会觉得，如今我样样都有，我有知识，我有能力，我有健康，我有好的工作，无病无灾，心理状态也特好的，我干嘛要信耶稣？我什么都有啊。俗话说，有病的人才要看医生，就是你们这一群没有成就没有能力的卤蛇们，你内心不够强大才要信耶稣，怎么样？是不是？有没有人这样想过？大家应该也猜到，这又是我之前的想法嘛。30年前我就是这样想的嘛，所以呢，我就继续凭着自己的努力，我一路上靠着我自以为是的真理，我走着自认为正确的人生的道路，就是如同以前我父母告诉我的，从小你就是要好好读书，将来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好好读书，好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然后呢怎么样，很认真努力，然后你就会有钱赚钱，你就会有好车好房，你就过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是不是大家都是这么被教导？我相信应该都是嘛，对不对？所以我很努力啊，去美国留学，成了家也立了业，哇，还没毕业我就在硅谷找到一份年薪$80,000啊，相当于12万澳币的工作，我那时候才24岁啊，还顺便找了个老婆。之后呢，在互联网最发达的年代啊，最发达的年代，我去中国发展，我跟朋友一起创业，我们前后拿了2轮的 VC 融资，合起来一共拿了$10,000,000啊，我们整个公司的员工差不多有快100个人，怎么样？听起来很不错吧？自己做老板呢，开玩笑，可是我平安吗？其实我一点都不平安。为什么？工作压力好大的，做老板不容易啊，薪资发不出来怎么办？我们自己不能拿薪水啊，公司网站出问题怎么办？赶快去救火啊，员工放假了谁管你啊。然后呢，我过多的把时间精力放在工作上面，结果是什么？造成了我婚姻的失败，最后也经历到我人生事业的低谷， 最终我丧失了人生的目标跟方向，因为我所以为正确的道路，我走到头，我发现全是一场空。最后甚至我还有了轻生的念头。其实如果啊，如果说信耶稣真的就只是关乎我们身体的平安、环境的顺遂，还有我们今世的成功，如果只是这样子而已的话，那么确实我想对于一个生活总是很顺利的人来讲，好像他真的就不是很需要耶稣，因为他已经什么都不缺了嘛。可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人生的真相，这个真相就是不管你看起来有多么辉煌的人生，在世人的眼中看起来有多么的令人称羡，只要你没有得到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大好的好消息的话，不好意思，你的人生就是彻底失败的。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你一个人能够拥有的，你一切的青春、学识、能力、才华，你都不足以解决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罪恶还有死亡的问题。人人都有罪，人人都要死，这才是我们人生最真实的真相。而信耶稣就是要来解决罪的问题，还有死亡的问题。当年天使跟天兵在报告这个大好消息的时候，他说在地上平安要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如果大家对于我们圣经当中是如何描述神跟人之间的关系的话，你会知道这一句话是多么的不简单啊。你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大家可能有听过亚当跟夏娃的故事啊，它不只是个故事，它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自从我们的先祖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其实我们就都成为了抵挡神的人，是不蒙神喜悦的人。可是天使天兵刚刚所报告的这一句话，他讲说在地上平安要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换句话说，我们从前抵挡神的人，现在因着救主耶稣的诞生，哎，居然我们现在是变成蒙神所喜悦的一群人了。哦，这个事情很了不起啊。什么意思？换句话说，就是这一个真正的平安乃是神赐给我们人的一个恩典。我再说一次，真正的平安乃是神赐给人的恩典。神跟我们这些罪人原本是处于一个敌对的状态，我们原本是不相合的，可是现在变成和平的了，因为神主动的要来跟我们人和好。这才是真正的平安，是最本质的平安，因为所有平安的源头就是我们可以跟神和好，这样一种与神相合的关系才是最完全的，是最不会被打破的，是永恒不会改变的一个最终极的平安。所以很感谢神，就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我因缘际会的，就像今天的一个日子，哎，我又来到了教会。然后当时在教会当中，我看到教会里面的这一群人们，哎呀，充满喜乐的笑容啊，其实我心里很羡慕啊。我想说，凭什么这一群人可以这么开心，充满了平安，可是我一辈子这么的努力却落了个空，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结果就在那一天，牧师也是在台上传讲这个大好的信息，于是我坐在台下，我又想起了30多年前我曾经听过同样的东西，结果这一次，哎呀，我就没有再多想了，我就是很单纯的相信耶稣，我就接受了神所赐给我的这一份恩典，这一份礼物。那么事实也证明，借着相信耶稣，我不只是将来有永生的盼望，在今生他所赐给我的这个平安也让我有了新的人生的目标。我不但在教会重新找到另一半，我如今还有两个可爱的女儿，我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并且如果大家仔细想一想的话，你会发现我30年前的那个小聪明啊，就说我死了，临死之前我在信耶稣就好的那个小聪明，其实是有漏洞的。什么意思？你知道这个世间是充满天灾人祸的，不是吗？ 生命是何等的脆弱，有谁能够保证我就一定可以安然度日，我可以一路活到老，我可以在那个时候再来信耶稣？如果我们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就得到这个真正的平安，少走很多的弯路，这难道不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吗？这就是为什么2000多年前天使所报告的这个好消息，它真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天大的好消息。因为不仅仅是在来世我们可以有永恒的生命，而是在今生我们在世界上活着的时候，我们马上立刻现在就可以拥有耶稣基督所赐的平安，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恩典。愿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说了这么多啊，说了这么多，这个给万民的大好的消息，这样一种真实的平安，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得到它呢？坦白讲啊，平安真的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了，人人都需要啊。可是它不能靠自己的本事去得到，我们也没有办法用钱财去买，因为平安就是上帝神白白赐给我们的，白白赐给我们的。就像天使所报告的这个好消息，是赐给他所喜悦的人。那么我们要接收到这一份真正平安的一个秘诀是什么？我们就是需要先承认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是处在一个不平安的里面。我想这个其实应该不难理解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接受一个礼物之前，你要先承认我们自己有需要嘛，这份礼物哎不错，挺好的，我需要，否则我们可能就不要，这个我已经有了，我不要了，对不对？你要先知道哎，我需要这个东西。有谁觉得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它是一个充满了平安的世界？哇，好平安啊，有吗？没有，对不对？我想大家应该都认同，这是一个非但不平安，而且是一个破碎的世界。原本因相爱而结合的夫妻，怎么居然后面会争吵呢？无辜的孩子怎么居然就死亡了呢？香港鸿福院的大火，还有上周天邦达必取的这些事情，哎，它怎么就发生了呢？你会发现我们每天遇到的人事物也总会有令我们烦心的事情，不是吗？还有最糟糕的一件事，就是生老病死，因为我们终究是怎么样，难逃一死啊。只不过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不平安的世界里面，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却不觉得不正常，我们就觉得好像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习惯了，所以我们习以为常，这个不平安的世界我们把它认为是一个正常的常态。那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其实就是罪所带来的影响，罪的危机。因为罪的缘故，会让一个人把不正常的事情，就仅仅是因为我们习惯了，然后就觉得一切都很正常。所以请容许我这样说，今天世界上大部分的人之所以不能够跟神相合，不能够跟神和好，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平安，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不认为自己正在罪恶跟死亡的影响之下，不觉得自己正在与神为敌。好像这一幅图片啊，很生动，一个人在跟老天爷拔河。我们首先需要承认我们自己的这个问题，因为罪恶跟死亡这些是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驳倒的事实，它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真实的影响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喜欢不喜欢，都在影响着我们。我们常常会认为人生的主要问题是什么？疾病啊，苦难啊，贫穷啊，还有我们的人际关系之间的矛盾啊，等等等等的。当然我没有说这些不是问题啊，这些都是问题，可是请注意，这个都不是最根本的问题， 因为我们最根本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刚刚提到的罪恶跟死亡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从头到尾都搞错了敌人了，我们都打错仗了，我们没有明白我们真正的战场在哪里。因为人生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是在跟神打仗，我们是与神为敌的。我再说一次，我们人生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是与神为敌的。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位救赎主的到来，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原本应该拥有的那个所谓的正常的是充满平安的生命。这就是耶稣为我们来的原因啊！因着神对全人类的爱，所以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缘故，被置于我们原本应该死的这个死地之上，他担当了我们原本应该要担当的刑罚。耶稣代替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现在只要我们愿意接受这一件事实，只要我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他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我们就可以跟神和好，我们就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可是前提就是你要看到我们自己是正在与神为敌的，我们需要知道，哎，我真的需要这一份礼物，否则不管这份礼物再好，恩典再大，这都是枉然的，不是吗？所以最后我想要用一个小故事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试着想象一下啊，试着想象一下，可能你现在年岁已高，在病入膏肓，或许你现在都还不是年岁已高，你可能正值青壮年。不管你在什么年纪，你现在就是突然之间患了一个神奇的疾病，病入膏肓了，危在旦夕了，然后医生已经宣告说你只能活几天，你不能再活了。就在这一个时候，我突然跑来，我告诉你，我说有一种药可以治好你的病。如果我跟你讲，我说我有这种特效药，我认识研制这个特效药的一个人，你知道我认识那个某某某，他就是在这个医学研究机构里面，他们刚刚测试出来的，这个市面上你都买不到的，只有我知道，我可以帮你拿到这个药。你会怎么跟我讲？你一定会跟我讲，太好了，赶紧的把这个药给我吧，我太感谢你了，对不对？正常的人应该是这个反应吧。然后呢，我会跟他讲，他说好啊，没问题，可是这个药呢很昂贵耶，你知道这个是我透过关系我认识到那个人，他也是冒了很大的风险才能够把这个药在还没有通过监管、通过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我可以私自把这个药给你，我可以保证可以医好，但是为了疏通那个关系，你得给我很多的钱，很多很多的钱。你会怎么讲？犹豫一下，但是你会不会还是说，不论如何大的代价我都愿意，赶紧把药给我吧，我只剩三天了。那我又接着讲，我说你确定吗？你要不要好好考虑一下，虽然这个药立刻马上可以帮你恢复健康，可是如果你要买这个药，你可能要卖掉你的房子，卖掉你的车子，甚至是你所有的东西，你会变得一贫如洗，你还要吗？怎么样？真的要吗？还是就直接死了？不知道去哪里？我相信，如果是一个正常人，虽然他可能有挣扎，但是我相信他最终的决定应该还是什么？他可能脑袋里会想：如果我没有拿到这个药，我的房子跟车子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我没有那个药，我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的东西还有什么价值呢？没有错，这些东西对我很重要啊，我的车子、我的房子、我所有的这些东西啊，可是跟那个宝贵的药可以救我命的药来相比，跟我自己的身家性命相比，是不是那一切东西可以舍去呢？亲爱的家人朋友们，有时候越简单的故事反而会越直逼到我们人生的一个真相。 只是很可惜，有时候我们人是活在一个虚假的当中，我们活久了之后，我们就开始变得迷糊了，所以有时候反而是需要一些简单的故事来唤醒我们这个迷糊的脑袋啊。在这个小故事里面，其实主耶稣就是那个唯一的解药，最宝贵的解药。他不用你付上什么代价，不用把你的所有东西卖掉，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替你付上代价，他可以医治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恶跟死亡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一个病入膏肓的疾病。当你得到这个至宝的时候，其实就像那个小故事所说的，难道你不会为之而舍弃一切的吗？因为除了这一个东西之外，所有的一切都不是那么重要的，不是吗？因为主耶稣就是我们得到真正平安的秘诀，也就是这个平安夜的真实的含义。同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啊。首先，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平安夜的由来，乃是源自于一个2000多年前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诞生。而他的诞生为全人类带来一个大喜的好消息，不但我们在来世可以有永恒的生命，还可以在今生得到他所赐给我们的真正的平安。其次呢，我们也探讨了什么是平安。这一种的平安不是我们平时所理解的，而是一种超越世界的平安，不但让我们病得医治，脱离罪恶，拥有永生的盼望，还可以让我们里面的心境可以平静安稳。而这个平安的源头就是来自于我们跟神的相合和好，而这就是最终极的真平安。最后我们也谈到怎么样得到这个真平安呢？因为这个平安是神白白赐给人的，我们不能靠自己的本事去得到它，唯有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正在与神为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接受耶稣为我们的牺牲舍命，我们就能来领受这一份恩典，也才能够与神和好，得到真正的平安。所以衷心盼望在今天大家来到这边，我们不只是参加一个圣诞节的聚会而已啊！我要为大家祷告，就在今天我们都可以把耶稣带回去，让耶稣降生在我们的心里面，把这样一个平安跟喜乐带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这时候我也邀请大家，我们站立在啊，一起站立起来，我们要用一首诗歌，我们要来回应。我们也透过这首诗歌，我要为大家祷告，就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把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真正的平安带回到我们的生命当中。